阅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再次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
是，因为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延续上一次我们谈爱的一个主题。
对，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亲情的爱。那我想我从那个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叫四种爱，就是英国的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 C.S. 路易斯写的一本书叫四种爱。我想我们从他这个四种爱的这种分类跟解说的概念里面来对应到图画书的创作者怎么跟孩子谈这四种爱。
是，
上礼拜我们谈到亲情的爱，亲情的爱是一种在 C.S. 路易斯的定义里面那是最自然的最接近动物性的一种本能性的爱。那种爱呢没有条件，包容度最大，
是
不选择对象，然后没有也不需要靠你的努力去争取，那个爱其实对孩子来说是最有安全感的，
是
最能够带给他们保障的一种爱，
是最基本的爱。
对啊，所以它是孩子所有学习爱的基础。
是，
那今天我们就来谈另外一种爱。在 C.S. 路易斯的定义里面，这种爱跟亲情之爱是很不一样，截然不同的。亲情之爱如果是一种最自然最本能性的爱，那在它的定义里面这个礼拜我们要谈的这种爱是最不自然的爱。什么爱呢？朋友之爱。
朋友之爱
为什么他说朋友之爱是最不自然的？是因为第一个，这种爱是可以挑选对象的。
是
既然可以挑选，表示它有条件性。
是，谈不来看不顺眼就不会成为朋友，
就免谈。好，然后这个不是你从本能出发的一种爱，
是
就是说我今天要看你，我觉得你是吸引我的，你是一个可以跟我一起成长的等等的，然后你的条件符合我择友的条件，我才会选择你当我的朋友。但是因为这种不自然性可以把这种爱推到一个很高的层次。那个层次是什么呢？在它的定义里面，这个层次是有如什么？有如天使般的层次。对，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很有趣他说在友情之中，交往完全是自由的选择，其境界可以称为光明、平静跟理性的，完全没有亲情跟爱情的羁绊。在各种爱之中，只有这种爱能够将人类提升至天使的层次。友情不受本能、义务、嫉妒的羁绊，可称为是一种灵性的爱。天使与天使之间的爱与友情很可能是同一种。
哇，他写的真好。
对，所以其实他其实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一对恋人他们常常是面对面的。
对，
但友情呢，一对友人他们是肩并肩的，
是
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
方向，
然后他们一起努力去成就这些事情，然后互相帮助对方成长。恋人会一天到晚把爱挂在嘴边，
而且恋人是独占性的。
对，那他会把爱挂在嘴边，你到底爱不爱我啊？你今天爱不爱我？你明天会不会爱我？
你为什么爱我？
对啊，什么？然后我会很烦的。但友情呢？朋友不会把爱挂在嘴边，因为那个是一种默契。
是，
我关心你，我爱你，其实你都知道。然后呢，我们要一起肩并肩去为共同的目标去努力。所以这种爱很不自然，很不自然。那他也不会像恋人那样整天腻在一起，好像腻到失去自我的那种感觉。所以当孩子从他的家庭里面，从亲情之爱学习那个爱的基础之后，他要进入到群体去了。譬如说他到幼儿园去，他到幼儿园去的时候，他要开始跟不同的个体相处。然后他就要开始从里面去选择什么自己的朋友了。
是，
当他去选择朋友，他要去建立友谊的时候，其实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就在帮助孩子去思考这件事情。
是的，
你怎么选择朋友？你跟朋友之间怎么相处？
是，
怎么交往？
对，怎么亲而不腻？
对，亲而不腻，有点黏又不太黏。
对，
好，一讲这句话就知道我们的年龄了。好，就是有点黏又不太黏。你黏到整个一天到晚腻在一起，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对，
但是又不能太疏远。
是，
好，所以这个之间的关系怎么拿捏？我觉得也许如果亲情的爱是一种本能的话，那友情的爱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而且它是 比较理性的。我很喜欢有一本图画书，我今天看到你用 iPad 把它秀出来了我觉得这本书实在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经典。
是，
那这本书的作者是我们很喜欢的一个作者，叫做
里奥尼。
里奥里奥尼呢，他的书写的不多，但是我觉得他的书其实都有那种剥洋葱的效果。也就是说他的故事很简单，在那个简单的故事表面下，你一层一层往里面剥，你会知道他要谈的东西其实非常的深刻。那这本书其实是一本有点意外的产物。
是，
对，
也是他进入图画书界的第一本书
、
那这一炮而红。
对，那这本书是因为他有一次跟孙女坐火车，然后那个你知道路途太冗长了，为了让孩子可以打发时间不要太无聊，所以他用色纸去撕出来的跟孩子讲的一个故事。所以他呈现在书里面其实就是那种色纸撕贴画的感觉。书名就叫做小黄和小蓝。
其实这本书我常常要讲的时候，我就会跟学生讲说这是一本没头没脸的书因为看起来好像 有人，一个叫小蓝一个叫
小黄、
可是其实你又看不到 face， 可是你又听得到表情啊。
然后你又感觉到他们俩是真的是两个小孩。
对、好，那我就先来念哦。这是小蓝，
一个蓝色的圈圈。
小蓝家里有蓝爸爸蓝妈妈，小蓝有很多朋友，可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是小黄，就是我啦。小黄就住在对街，他们很喜欢玩躲猫猫和转圈圈的游戏。在学校他们会静静的排排坐，放学后他们就到处跑跑跳跳的。有一天蓝妈妈要上街买东西，她跟小蓝说，你要乖乖在家别出去哦。可是小蓝却出门找小黄去了。诶，糟糕，对街的房子是空的耶，小黄不在家。所以小蓝这里找找那里找找，到处找也找不着。忽然间在转角处出现了小黄，他们快乐的紧紧抱在一起，紧紧的抱在一起，
抱太紧了。
对，然后 黄色加蓝色会变成什么？
把黄色的那个玻璃纸跟蓝色的玻璃纸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它变成了什么。
结果他们变成小绿了。他们到处去公园玩，他们跑进地道里去玩，他们追着小菊儿玩，他们爬到山上去玩，他们玩累了才回家。可是蓝爸爸蓝妈妈一开门说，咦，你不是我们的小蓝，你是绿的。黄妈妈也说，诶，你不是我们的小黄，你是绿的。小蓝和小黄听了好难过，有家归不得，他们就哭了留下大滴大滴的蓝眼泪和黄眼泪，他们哭啊哭啊，直到哭成了两个泪人儿。
哭到最后两个人变成一小滴一小滴的眼泪，小碎片这
样。是，这才收起眼泪，所以蓝色又收在一起，
黄色又收在一起，
恢复原来的样子。他们说，哎，现在他们会不会认得我们呢？他们就到蓝家去，蓝爸爸蓝妈妈看到小蓝高兴得不得了，然后他们又是抱又是亲的。他们也抱一抱小黄，可是你看连蓝爸爸蓝妈妈都变得有点绿了。现在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于是他们一起走到对街去告诉黄家这个好消息，两家人高兴地互相拥抱。其实这个拥抱也变成又中间有一块绿，
对，可是有一点点焦急，
对，可是不完全变绿。
是，
孩子们一直玩到吃晚饭时间，然后最后一页没有字，可是我得形容一下，它是一片洁白的这个底，然后中间一块绿色的丝纸对，就是绿色的。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你知道，就他就是用两种颜色的色纸哈，
是，
我想这个可以一边讲一边跟孩子玩这个游戏，就是说你准备几张那种黄色跟蓝色的玻璃纸哈，那你知道把那个玻璃这两种颜色的玻璃纸叠在一起的时候，中间有交集的部分它就会变成绿色，
是，
完全叠在一起整张就是绿色。
嗯，
那这个到底在讲什么呢？其实就是在讲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友谊的关系。 我觉得就像 C.S. 路易斯在书里面讲的，他说其实建立友谊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你要先认知自己的价值，先了解看清楚你自己的价值。如果你没有看清楚你自己的价值， 你成天跟你的朋友你的好朋友腻在一起，腻到最后你可能互相情感牵绊的时候，你可能变成绿色了，
对，
然后你就失去自己了，
对，你也不能再当自己，也自己也没有特色了。
是，
我甚至在大学生身上都会看到，我们以为这是小小孩才会，对不对？因为小孩玩在一起互相模仿，
对，
然后做什么都要在一起。可是呢，其实到大学生我还看过有人因为他喜欢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朋友做什么样的发型他就跟着，然后两个人就打扮越来越像越来越像，
是啊，
然后甚至还很自豪的跟人家讲说，你看我们像不像双胞胎，我都要昏倒了。是，
像我知道美国有一些大学有兄弟会姐妹会，那刻意要塑造这个群体的同一个 image 哈，就是变成说我们都要一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
是，
那这个其实就朋友来说有共通性，其实是你知道要有绿色的部分，那绿色部分一定要有，
是，
如果没有绿色的部分你们没有办法成为朋友，
是，蓝归蓝黄归黄，
对，但是一定要有绿色，你们可以在一起有变成绿色的部分，但还是要保有蓝色跟黄色的部分，
是，
你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个体你独立的地方才是吸引对方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对，
当你们都变成绿色的时候已经没有蓝色可以值得吸引，
是，
也没有黄色值得吸引了，
是
那这个东西变成绿色以后也会有另外一个危机，表面上看起来感情很好，但很容易出什么，很容易出问题，
摩擦，
对，就容易产生摩擦，那对小小孩来说，你知道很多小小孩就是他一定要跟好朋友要腻在一起，那一旦腻在一起出状况的时候呢，
整个世界都完蛋了，
是，我可以非常非常的喜欢你，但我也可以最讨厌你，
是，一旦好像有这么一本书吧，
对，一旦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我就不想跟你讲话，我就再也不想理你了，我们就切八段，哈，我常常在小孩说我们就切吧，
是，
对，所以有一些图画书创作者也在琢磨这件事情，用这个来提醒孩子你怎么去建立那个友谊，你刚刚说的有点黏也不太黏的那种关系，哈，好，这本书是远流出版社出版的，叫做我最讨厌你了，你知道本来两个人是交不离梦，梦不离交的，
是，
好，第一页一翻过来我们就看到这两个小孩紧紧的勾肩搭背的抱在一起，已经是
麻吉麻吉
麻吉麻吉，对，吉姆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可是今天例外，吉姆最讨厌了，他每次都想当王，你知道当王的时候他就必须用拖车拉着他，每次拿旗子走路的人都是他，他连一根蜡笔都不肯借人，还拿走最好的那一把铲子，而且他还用沙子丢我，所以我最讨厌吉姆了，我决定再也不要跟他做朋友。当吉姆还是我的好朋友时，我还请他来参加我的生日会，我每次都会请他吃圈圈饼，还借他撑我的伞，我还告诉他哪里可以找到青蛙，我们实在太要好了，还一起长水痘呢，连长水痘都要一起。可是吉姆已经没有资格和我一起长水痘了，讨厌鬼，谁叫他每次都要当王，我要给吉姆一点颜色瞧瞧。我准备把蜡笔放进吉姆的汤里，然后我要叫吉姆的家人不要让他上学，因为他老是要当王，他以为只有他才是全校最棒的，哼。这个时候下大雨了，他决定去告诉吉姆这件事，然后撑着伞去，我朝着吉姆家走去，我要让他知道从现在开始他就是我的敌人，而且没有人会再跟他一起玩了。可是谁知道吉姆从窗户爬出来说喂，他说喂吉姆，吉姆从窗户爬出来说哎，约翰，我来告诉你我已经不跟你玩了。然后吉姆说哼，我也没有把你当朋友看啊，
他又爬回去。
对，他说我要跟你绝交，吉姆说绝交就绝交，再见
再见。
好，这时候太阳出来了，约翰走了两步路就转过头对吉姆说嘿吉姆，吉姆转过头说干嘛，你要不要去溜冰，吉姆说好啊好啊好啊，那我们一起分享圈圈饼吧。于是他们两个又干嘛， 又腻在一块了。
对，这个作者是我最喜欢的作者之一啊，嗯、那 Morris Sandek、
yeah.
我第一次看这个书我也好喜欢，因为英文的书名就叫做 Let's Be Enemies、yeah. 我们通常就说 Let's Be Friends，
对，
可是他是 Let's Be Enemies， 我就想哎呦干嘛啊，怎么教小孩这个与人为敌呢？ 对、嗯、结果一看啊、哦，好小的一本书，可是可能大家如果有机会看到这本书，你就会看到它就是很单纯的画面，然后那个小孩真的是两个人在为敌的时候，两个人各据一方，在书的左边跟右边，看起来好像真的距离很遥远，
是、
嗯、可是心里很纠葛，
对，所以你可以发现他们好的时候可以好在一起，要一起长水痘、
嗯、
好像整天腻在一起睡同一张床、
啊、是、
哦、
是，
然后就是这样紧紧腻在一起，
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的，
可是就出问题了，
是
摩擦就出现了，
是，
然后摩擦一出现的时候就变成开始
越想越气，
对，他都在想他不好的地方、
嗯、
然后觉得说我再也不要跟你当朋友了、
嗯嗯、
可是你知道那个情感还是会在的，
是，
当他们分开的时候哎，又可以在一起，对，然后这时候他们的距离就会保，就你知道从这个过
程
里面去学习怎么去建立一个圆融的关系，
是是，
有点黏又不太黏的关系，
是是、嗯、哎，好朋友就是分分合合啊可是我们看到很多孩子跟朋友之间真我想我们自己都走过这样的路，
是、啊
啊、就是跟朋友好、嗯、然后很好很好、
嗯、
好到就是难分难舍，
对，
我记得小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我跟他真的很好，我们出生也只差几天、
嗯、
他有时候、如果放长假的时候会到我家去住，
是，
然后到他要走的时候我就简直是天崩地裂
哭得死去活来，
对，所以我印象中我的童年 有时候就是醒来他就不见了，因为他爸妈半夜来把他带走、嗯、免得要面对我那种哭嚎、
嗯、
对，那可是孩子在这个中间他是学会说哎，莫把感情啦、啊
嗯、
我如果对一个朋友我喜欢他、嗯、然后喜欢到离不开他，那我好痛苦哦，
是、
啊、所以有的孩子也许在这个中间他慢慢学习可能太过分了会变成一种冷漠，
是
就是不能保感情，你不要对朋友放真感情、嗯、要不然最后最难过的是你、
嗯、
可是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
是
就是他学习啊，虽然很难过可是我怎么在跟朋友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够还有各自的独特性、
嗯、
然后我们也有共通性，
对，
我觉得这是人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都要走过的， 你说我没有啊、
嗯、
那是你忘了
是、嗯、
一定有，
嘿，对，
那学得好他的人生、嗯、他就不断的可以五湖四海交各种朋友、
嗯、
没有学好他就是一个很 lonely 的人，很孤单的人、
嗯、
他虽然看起来相视满天下可是没有知心人、
嗯嗯、因为朋友的爱跟亲情的爱不一样，
是
亲情的爱是本能
就生下来就
对他是一种自然的
就得爱了，
对那朋友的爱是一种非自然的一种爱，
是
所以他真的必须经过学习的过程、
嗯、
也就是说小孩必须在成长过程里面去建立，因为朋友是挑选的，
是
所以他要知道说什么样的人可以成为他的好朋友、
嗯、
而什么样的朋友关系，什么样的朋友关系才是真正好朋友的关系、
嗯嗯、
所以这个要让孩子了解其实并不容易，
是
我们好像是从以前没有图画书，我们在那种没有图画书的那种时代长大、嗯、我们都是在一次一次不断的跌倒过程去学这件事，
对对还在学呢、
嗯嗯、但我觉得现在的小朋友其实很幸福、
嗯、
很多图画书的创作者用故事来告诉他们、
嗯嗯、
让他们去思考去理解什么是好朋友，
是、嗯嗯、
譬如说像这本书书名
它就叫做好朋友，
书名直接告诉你是好朋友、
嗯、
那这三个好朋友 是哪三个角色呢？
一只猪，
一只猪，
一只公鸡，
一只公鸡，还有一只老鼠对，这是信宜出版社出版的。
我刚刚停顿了，因为那个题材身材实在差太多
对
不过他们共同性应该是都是住在农场，
是、嗯、在书里面看不出他们的性别，
嗯，
也不同的物种、
嗯、
不同的动物，对不对、
嗯、
可是可以变成好朋友，
是
那这种好朋友就是在非自然状态下产生的、
嗯嗯、
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作者怎么透过这三个角色来告诉小朋友什么朋友关系是好朋友的关系、
嗯嗯、
好，每天早上公鸡咕咕要负责叫醒农庄里所有的动物，小老鼠强强和小猪波波都会在一旁帮忙，因为好朋友啊总是要互相合作的，
嗯，
然后他们会一起骑着脚踏车从农庄出发，一起在晨光里兜风。无论路途多么颠，山多么陡，弯道多么曲折，水洼多么深，都阻挡不了他们。有一天，他们在村里的池塘边玩捉迷藏，小老鼠强强躲在芦苇丛里时，发现了一艘旧船。他们三个便立下共同的志愿，要成为海盗，因为好朋友总是要一起做决定。小老鼠强强掌舵，公鸡咕咕张开翅膀扬起了帆，小猪波波充当软木塞堵住了船底的破洞。他们就这样在宽阔的水上航行，一天下来，他们觉得自己变得更大胆更勇敢了，他们征服了整个池塘。可是饥饿还是把他们赶回了岸边。原本他们想钓鱼来吃，可是肚子咕噜咕噜的吵得好大声，把鱼都吓跑了。他们只好去采樱桃，他们把采到的樱桃分着吃，一颗分给小老鼠，一颗分给公鸡，两颗分给小猪，就这样一直分下去。小老鼠强强没什么意见，公鸡咕咕觉得不公平，所以他们又分了所有的樱桃，因为好朋友总是要公平对待。他们吃了太多樱桃，所以全都肚子痛，回家的路上得先到草丛去解决一下。当夕阳西下，影子拖得好长好长的时候，他们骑上脚踏车回家。在鸡舍后面水桶的旁边，他们三个发誓要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因为好朋友总是永远不分离的。他们说，那天晚上他们打算在小老鼠强强家睡觉，可是公鸡咕咕被卡在洞口了，于是他们又决定到小猪波波家过夜。不过小老鼠强强的鼻子太灵敏，不想睡在猪圈里。最后公鸡咕咕提议到鸡舍的木杆上睡觉，于是呢他们三个就一起坐在那个木杆上。你知道那个小老鼠也许还可以啦，小猪呢啪嗒木杆就断了。他们只好互道晚安，回到各自的床上去。他们说啊，哎，有时候好朋友也是不能一直一直在一起的。可是他们在梦里又会见面了，因为好朋友总是会出现在彼此的梦中
啊。真好耶，怎么一本这么可爱的图画书，然后它的图也是非常可爱，然后呢就让我们回想我们这么多年来交的朋友，真的就是这样。
对，
当你 always together 的时候
就会出状况。
对对，
我刚刚有一些地方故意念重音，其实我是在我是刻意的，也就是说在这几个地方，这个作者用这些叙述在为孩子定义什么是好朋友。他里面讲到什么，好朋友总是要互相合作，对不对？好朋友总是要一起活动，
是永不分离，
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够阻拦这个友谊。他们要一起做决定，然后要彼此分享，要公平对待，然后好朋友总是不能分离，但也不能怎么样，连睡觉都腻在一起。不然的话那个杆子会断掉。
是，
但是好朋友为什么会出现在彼此的梦中，因为你心里面有我，我心里面有你，我随时 care 你，
对，
我在乎你，我会想到你。
对，不必永远绑在一起。尤其我觉得那个画面好可爱哦，
是
他们努力的要在一起，结果那个在那个杆子上，猪在中间，然后左拥右抱，一边是老鼠一边是鸡，可是啪嗒下一页就通通不见了。
对，全部断就断掉了。
对，因为杆子断掉了。
是，所以这个是我想图画书的创作者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去帮孩子记定义什么是好朋友。那这些小朋友其实从这个故事里面就会去学习，哦，原来好朋友要一起做什么，一起做什么，一起做什么，一起做什么，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他从里面去学习，然后当他在跟其他小孩建立朋友关系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说，哦，小猪小老鼠跟公鸡曾经因为太腻在一起，结果杆子断掉了。
对，
我们在喜欢在一起，但是还是要有各自的独立性。
是，对，而且你看不到朋友在身边并不表示他不在你心里。
是，
对，可是我觉得孩子他好像需要很具体觉得，哎，我跟他在一起，我今天又看到他，然后他在我家或是我在他家，可是其实好朋友很重要是在心里。
是，
有时候你身体在一起不一定心在一起咯。
对，你随时在乎他。比如说 你看到一个什么东西你会想要跟他分享，
对，
你有了一点什么小成就，你会想要有一个人跟他分享，
对， 对，
那那个你第一个想到的那个人可能就是你最好的朋友，
对， 对， 对，
那对你来说那是最重要的朋友，
是，
因为那个在乎其实就是拉近你们之间的彼此比较那个心理上的距离，
嗯嗯，
即便他可能在遥远的外国，
是是，
好，他在外国看到，拍了一张什么照片，他会很想赶快传回来给你看，
嗯嗯，
那这个就是好朋友，
嗯，
那如果说好朋友就像小蓝跟小黄那样，
嗯
啊，圈在一起可能
最后然后变成绿色的，
然后最后可能变成吉姆跟约翰，哎，我最讨厌你，我要成为你的敌人，
是是是，
那这样那个朋友关系就没有办法建立的长久了，
嗯，
所以，朋友之间就是很贵在你懂得为对方着想，
嗯嗯，
但是那个为对方着想你是不是能够真的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思考，
是
他们可以同甘， 好朋友可以同甘，嗯，但是不是可以共苦，
是，
我常常觉得如果一对好朋友只能同甘不能共苦，
嗯，
那可能对方是个投机分子，嗯，对，他只想要跟你
想患难见真情，啊，
是患难见真情，嗯，但是在患难的时候 你能不能真的 care 到那个，嗯你那个朋友真正最需要的部分，
嗯嗯，
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功课，
是是，嗯，
好，这也是一门学问，
再告诉我们用一个故事
在患难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真正在乎或者真正关心到对方的点上，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这本书呢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叫做大雄生病了，
嗯，
我想我们之前曾经谈过他的另外这个作者的另外一本书，这个系列的另外一本书叫大雄的访客，
嗯，是
就一只小老鼠，
嗯，
极力想办法要闯进大雄的家却被大雄一直赶出来，
是，嗯，
可是不打不相识，后来他们变成好朋友了，
嗯，
啊，因为变成好朋友之后呢接下来看看能不能患难见真情了，
嗯，
这下大雄生病了，病得非常非常严重，他的眼睛红红的，鼻子也红红的，他的喉咙好痛，声音也很沙哑，事实上大雄很肯定没有一只熊曾经像他病得这么严重，
嗯，
有一天早晨大雄听到叩叩叩的敲门声，进来，他粗声粗气地说，小老鼠冲进大雄的客厅，小小灰灰的还睁着明亮的眼睛，大熊窝在椅子上，大大棕棕的，还有一个塞住不通的鼻子，他得了重感冒。小老鼠大声说，我来啦，你很快就会完全好咯。大熊皱着眉头，小老鼠却非常兴奋。大熊提醒他说，我真的很不舒服。小老鼠说，是啊，那我正好有你需要的东西哦。小老鼠在他的袋子里翻来翻去，拿出了一本黄色的书，在大熊身边坐下来。他大声地念说，春天来了，天空蓝蓝的，太阳好快乐，所有的小鸟都在唱歌哦。
不要再念了，
大熊咆哮，
我想你根本不知道我病得有多么严重。
小老鼠的表情看起来很难过，但是它的尾巴没有。
老实说我可能活不了太久了。
老鼠说，天哪，真的吗？
没错，我越来越虚弱了。
啊，那我正好有你需要的东西哦。小老鼠大声地宣布，我来唱一首歌让你舒服一点。他唱什么歌？他说，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好，大熊就这时候生气了，他说，
太过分了。
小老鼠说，你不喜欢听歌吗？
大熊说，大家都知道有人病得非常严重的时候你应该唱一些哀伤的歌才对呀。
他擤了擤鼻涕。小老鼠说，那我正好有你需要的东西哦。他从袋子里翻来翻去，找出了一只斑鸠琴，开始叮叮咚咚地弹了起来，
嗯，
大熊说，听起来一点都不哀伤。
那个小老鼠说，等一下他就会变哀伤了。大熊说，
不可能，我无法忍受，你看你看你看，我的手抖个不停，你得扶我回床上去。
小老鼠真的把他扶回床上了，
嗯，
拉着他的手然后拖他上楼。小老鼠呢为大熊盖好被子溜出了房门，他回来的时候头上顶着一个大碗。小老鼠说，蔬菜浓汤来了哟，我自己煮的呢。大熊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很烫，而且尝起来有菠菜和甘草的味道。小老鼠问说，你好多了吗？大熊说，
当然没有，我想我要来立遗嘱。
啊哈，你要立遗嘱，那我正好有你需要的东西。他从袋子里面拿出了笔跟笔记本，然后呢就坐在大熊旁边说，你说吧，我帮你记下来。大熊说，我要把我的红色溜冰鞋留给老鼠。小老鼠说，万岁耶。大熊皱着眉头说，你用不着那么高兴吧。哎，我也要把拖把留给老鼠，还有那个水桶。这下小老鼠终于知道大熊病得有多严重了。小老鼠问说，还有吗？大熊说，我太虚弱了，没有办法再说了。小老鼠说，那我可不可以把你的茶壶也写进去啊？大熊火了，说，你到底懂不懂礼貌啊？大熊狂吼一声，从床上坐直起来。小老鼠说，哎，你恢复体力了。蹦，他又倒下去了，说，才怪，那是我最后的回光返照了。小老鼠懂了，然后大熊说，永别了老鼠。然后呢，小老鼠也说，那再见了大熊。然后大熊就睡着了。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大熊又睁开眼睛。大熊说，啊，我觉得好多了。可是小老鼠这个时候鼻头红红的，眼睛也红红的，一直在吸着鼻子。然后大熊说，我觉得你最好躺下来。小老鼠没有反对。大熊问他说，那你要立遗嘱吗？小老鼠摇摇头。大熊说，你生病了，我好难过。小老鼠吸吸鼻子说，谢谢你大熊，这正是我最需要的。于是小老鼠闭上眼睛，很快的进入了梦乡。
哎，这一对活宝。我觉得你那个学那个大熊生病的声音好像、哦、
好，
其实好朋友、哦、真的是患难见真情、啊嗯、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如果你没见过 你朋友感冒，你还没有真正认识他。因为人在生病的时候其实是
通常不想见人，
对，而且意志力是很弱的、
嗯、是
因为我们平常多少少都有一点防卫啊，然后都会表现最好的一面给别人。可是当我们的身体非常虚弱，已经就是花很多力气在让自己 survive 的时候、嗯、其实是人最软弱的时候。
对，我们不想把那一面 给好朋友看。
可是如果好朋友没见过那一面，你真的不知道你认识的这个朋友是谁。
是啊、嗯、
所以我觉得患难其实是一个考验友情或是真的是要见到真朋友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刻。
对、嗯、但是在患难的时候，朋友有难的时候、
嗯、
当然我们当好朋友的一定要拔刀相助嘛、
嗯、
但你那个拔刀相助有没有在点上很重要、
嗯、是
如果没有在点上，那个刀可能就砍下去了。
是，
所以那个分寸其实不容易拿捏、
嗯嗯、
也就是说你像在这本书里面，这个创作者其实透过小老鼠跟大熊的互动又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嗯，
你看那个小老鼠大熊，你知道大熊我要你知道大熊在病得快
病恹恹的，
对，病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小老鼠对他的用意是好的、
嗯、
我想要让你精神好一点、
嗯嗯、
我想要让你快乐一点、
嗯、
我想要让你轻松一点，
而且你要立遗嘱我来帮你。
对，可是问题是好像都帮倒忙。
嗯，
也就是说他唱了大熊不爱听的歌、
嗯嗯、
然后呢念了一首大熊不想听的诗、
嗯、
他弹琴包括斑鸠琴也是，包括立遗嘱这件事情也是、
嗯、
他一直想要帮忙减轻大熊的负担，可是大熊最后可能只需要那碗蔬菜汤。
是，
但对他来说可能那碗蔬菜汤可以减缓他的痛苦，生病的痛苦，可以让他舒服一点，然后他需要好好安静的睡一觉。
嗯，
可是有一只小老鼠在旁边一直吵一直吵一直吵。对，
不过也把他那个惹火了，反正生命力就强起来了。其实有时候也是、
嗯、
虽然他做了很多愚蠢的服务，可是呢也是真情啦，
是真情、
嗯、对,
对、
嗯、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跟好朋友之间的互动是不是能够、嗯，那个关心的点是不是是同理的、
嗯、
是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
嗯、
他现在的需求需要是什么。
是
如果是的话、嗯、我想适可而止的一个小举动可能就会让他复原的很快、
欸、你脚伤的时候、嗯、你觉得有谁的举动让你觉得真情？我都不敢吵你，那算不算？
我比如说好，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嗯、
我在脚伤的同时、
嗯
啊， 其实我们家老太太也伤到腰，
嗯，
所以那段时间她其实很痛苦，因为她其实那个腰都直不起来，然后她还要，
嗯嗯，
你知道我脚是不能动的，
嗯嗯，
我那时候打了一个穿了一个类似石膏的鞋子，
对，
那我们家就变成一个跛脚的一个腰伤的，
嗯，
连饭都没办法做，
嗯，
然后更不要提说要出去买菜，
嗯，
本来冰箱有的东西就慢慢耗、嗯，耗到有一天真的快差不多了，然后我在想说怎么办，
嗯，
可是这个时候那个我不是在电视台主持了一个烤箱读书会嘛，
嗯嗯，
那我们那个制作人跟制作团队他们就开了车来看我，嗯，然后看我的时候后来他们就抱了三大箱东西进来，有一箱是菜，
嗯嗯，
有一箱是肉，
嗯，
有一箱是水果，嗯，我一看到我就尖叫，我说天哪，我现在最需要这个
是，嗯，
对，其实他们也没有坐很久，大概坐一两个小时聊聊天就走了，
嗯嗯，
可他们带了那三箱东西让我们撑了两个礼拜，
嗯，然后有人从台北送来，
从台北送下来，那对我来说那个就是解决我的燃眉之急，
是，
那我相信其实那些东西就有点像小老鼠煮的那碗蔬菜汤，
嗯嗯，
大雄喝了那个蔬菜汤睡了一觉以后，
嗯，
他病就好了，
嗯嗯，
可是这下回头换小老鼠感被传染了，
嗯嗯，
那这个时候当然大雄也想帮忙，
是，
可是大雄能帮什么忙呢，
嗯，
小老鼠比较敏锐，
嗯，
他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比较敏锐的角色，
是，
大雄比较鲁钝，
嗯，
那大雄那时候只说了一句说啊你生病了我好难过那我不打扰你了
然后我大概属于大雄型的
对，小老鼠说那也是我需要的，
嗯，
那真是我需要的，
是是，
所以其实每个人哈，
嗯，
在你有难的那个当下你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嗯，
那看你身边的好朋友，
嗯，
那身边好朋友有各种不同特质，有的是小老鼠，
嗯，
有的是大熊，
是，
那他们都会提供你需要的部分，
是，
但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于当朋友有难的时候你是不是会离弃他，
嗯，
真正的好朋友是即使朋友落难了，而且是在落难的谷底的时候，
嗯，
你都还是可以不离不弃，
嗯，
然后愿意全心全力的去帮助他，
嗯，
而且不求回报，
嗯，
这个在 C.S. Lewis 谈友谊的关系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嗯，是，
他说朋友发生困难我们也一样会难过并且尽力的援助资助或者是彻夜的照顾，但是既然已经雨过天晴了就把一切的不幸都忘掉，重拾过往共同的兴趣，
嗯，
感恩的心并无助于友谊的增长，若友情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它的特征不在于危难中的相助，而是在援助之后竟然没有这回事。
嗯，哇 ，Bravo，
讲得很高层次，对不对？
是。
但真正最可贵的友谊，我觉得就像 C.S. 路易斯讲的这样，在危难的时候你鼎力的相助，可是，哎，结束以后竟然没这回事。哎呀，我帮助你算了，
就
没着 ，Don't mention it， 不用提。
嗯，
我看到你快乐，我看到你健康，
嗯嗯，
我看到你幸福，我也很快乐，
嗯，
我也很健康，我也很幸福，
是，
嗯，有一本图画书其实 就在描写这样这么深刻的友谊，
是，
而且用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嗯，
这本书呢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给小鸟一个家，
嗯，
啊，在封面我们会看到几只鸟在拉一只气球，
嗯，
下面绑着一个杯子，
嗯，
几只鸟还有一只蟾蜍，
嗯，
然后
好可爱，
坐在杯子中间的是一只木头鸟，
嗯嗯，
这只木头鸟是什么鸟呢，打开书名打开那个版权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辆搬家的车子轰隆轰隆的开过去，
嗯嗯，
然后呢
车上载满了东西，
对，然后车上还有一只那个布谷布谷钟，好，然后那个钟那个门咚弹开了，
嗯，
有一只鸟木头鸟怎么样
弹出来了
、嗯，好，小薇呢是一只蟾蜍，小薇到屋外找有趣的东西时她发现了小鸟，就是这只木头鸟，小薇说你还好吗，小鸟不说话你迷路了吗，小鸟还是不说话，
嗯，
那欢迎你跟我一起玩咯，小薇把小鸟介绍给她的朋友，他说小鸟这是我的朋友臭鼬跟豪猪，小鸟不说话，
嗯，
小薇说啊小鸟很害羞啦，不过它是很好的听众哦，
嗯
嗯，小薇带着小鸟去河边去森林，带着小鸟去寻宝和看云，但是小鸟还是不说话，
嗯，
小薇说
小鸟看起来不太快乐耶，我有一点担心它。臭鼬说，啊，也许它迷路了。豪猪说，也许它很想家。为了帮助小鸟找到自己的家，小威安排了一趟旅行。他预备了一艘船，找到了一只桨，并且向他的老朋友说再见。他和小鸟沿着河流进入广大未知的世界。小威带着小鸟看很多不同的住处，他问小鸟说，这里是你的家吗？是一个鸟笼。那后来到另外一个吊着一个小鸟箱，
鸟屋，
小鸟屋，对，他说，那这里是你的家吗？显然都不是。那这里呢，是一个油桶，
油箱，
油箱，对。小威叹了一口气，他说，等我们找到小鸟的家，也许他就会开口说话了。可是不管他们试过多少地方，小鸟还是不说话。小威好难过。不过小威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朋友。借由一点点的帮助，他和小鸟乘风飞去，他们坐了一个那个热气球，一个热气球的小船，小飞船。小威说，希望这是一个好主意，但小鸟还是不说话。小威心里想，小鸟真是勇敢。这对朋友旅行了好久，决定休息一下。小威对亲切的陌生人说，你好，我想我们迷路了。陌生人指着一条路，那条路的前方有一间房子。小威说，啊，我好累哦。小鸟不说话。小威心里想，小鸟一定也累了，也许我们得先找个地方过夜。小威和小鸟一起从窗帘滑下来，向刚认识的新朋友自我介绍，那是一只狗。他们在往上爬呀爬，爬到墙上的那间小房子去。你知道那个跟着那个链条，他们就爬着，小威就抱着那只小鸟爬上那个链条。对，爬到墙上的一间小房子哦。那个小房子是一个咕咕钟。小威心里想，这个家看起来有点旧，需要整修一下。希望小鸟不会介意。于是他还是让小鸟睡在楼上的床，自己睡在楼下的床。楼上的床就是那个小门里面那个床。然后楼下的床就是那个钟。滴答滴答滴答，小威在轻柔的声音中睡着了。小威在晨光中醒来，他很喜欢这间房子和这些令人愉快的声音。小威心里想，不知道小鸟是不是喜欢呢。这个时候小鸟终于开口了，因为六点钟，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
真是适得其所啊。
对，小威好高兴哦。
好可爱的书。其实封面上它就是一个热气球，然后热气球下面会挂一个篮子嘛，
一个小杯子，
挂着一个小杯子，然后里面就坐着那一只很幸福的小鸟。
对，其实 我看这本书我非常感动，是因为这只小蟾蜍，这只蟾蜍小威，他从头到尾展现，他说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朋友。我想如果你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你真的会很幸福。小鸟从头到尾不跟他互动的，因为他不会讲话，他是一只木头鸟。他从头到尾都不讲话， 不动。可是呢，到最后他三番两次的为他千辛万苦的要帮他找一个
家。
找一个让 他
要帮助他回家。
对可是好像都失败，他当然也会伤心会难过，可是他是一个意志坚定的朋友。等到最后他把小鸟送回了那个咕咕钟的时候，那个咕咕钟的时候，小鸟终于开口了。其实这本书的创作者在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他当然在描绘这种不离不弃的友谊。其实他也有另外一层的暗喻，就是其实书里面的那只不说话的那只木头鸟，其实是一个，它象征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好，那自闭症的孩子不会跟外界互动，除非你跟他频道对了。
是，
但很多自闭症的小孩就觉得很孤单，
是
交不到朋友。
其实他们还是需要朋友，
他们是需要朋友，
只是他们没有能力去跟人家建立正常的社交的这种对来往。
对，所以他们也是需要朋友的。
是，
所以他就设计了一个像蟾蜍小威这样的一个不离不弃的朋友。终于到最后，他们有一天位置对了，频道对了，小鸟开口了。
是，哎，好美的一本书。
而且我觉得故事最后让我最感动的是，
小薇从头到尾并没有说哦，小鸟我帮你找到家了你要回报我、并没有、好像就不当这回事，
是
他看到小鸟很开心，他也很快乐，
对，
好，
其实友谊哦，他们我们常常说那是一个 mutual、就是是一个 give and take，
是啊，
嘿，那有往有来，其实像我们上次讲的家人通常一开始是父母不断的给嘛、
对，
嘿，然后甚至一辈子，像我们也看过那个爱心树这样、好像他就是一直 give、然后小孩是一直 take， 当然我也不觉得那是很健康哈、可是像友谊我们常常都觉得是有往有来，
有往有来，
对、那要不然怎么继续呢，
对，
可是像 这本书哈，这个蟾蜍要给小鸟一个家，它的真的是也是一种不求回报的，就是一种我那是我的决定，我决定要帮你找一个家、所以呢就算一时很多的挫折，那是已经一个决定，我觉得爱是一个决定，
是
友谊有时候也是一个决定，
嗯
啊，就是 no matter how no matter what， 对，要不然真的 有时候也很难，因为对方可能他是没有能力回报你的、
是，
对，那如果我们一直把这种回报来来回回当做一件要公平的事情，
对，
其实常常大部分的友谊是没有办法维持很久的，
是、所以友谊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我觉得像 C.S. Lewis 他把这个友谊、谈到，他说友谊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它是一种灵性的爱、就像是天使跟天使之间的爱，
是，
他觉得天使跟天使之间的爱很可能就是友情的一种、那这种、友谊其实是要刻意经营要学习的，它是一个非自然的、它跟亲情跟爱情都不一样、他在书里面有提、描写一段，他说朋友是以无遮的人格相向，恋人是以脸跟脸相向，但朋友是以无遮的人格相向，他是肩并肩的，不是脸对脸的、朋友相处是肩并肩的、占据心思的东西不是彼此、而是他们共同的兴趣跟志向、对，
好美哦、
所以能够找到共同兴趣跟志向可以在一起肩并肩的朋友、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
对，我们在这里很幸福、对，尤其这本书最后一页你看那个小鸟、前面不发一语的小鸟、到后面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不咕，然后下面呢那个蟾蜍就站在那个上面，两个手高举着，好像在赞美天哦。
是啊，
就是小薇好高兴，
是啊，好，
我觉得这本书好美哦。
是啊、所以能够找到这样的朋友真的是一件幸福的事，
是、
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有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我们想到朋友的爱、就像 C.S. Lewis 讲，这朋友的爱其实是一个，它是经过选择的，所以不是那种天然的、它是经过选择，不像家人你就没得选，也没有人定好说我要哪种弟弟才会有这种弟弟、可是好朋友常常我们在一路上我们会有一些我们说 acquaintances， 就是认识的人，可是认识的人不一定会成为朋友，那通常成为朋友呢就会是他有一些共同的方向共同的目标、那我们在这个小蓝和小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就开始去思考，那好朋友既然有共同目标绝对要走共同的道路，好像到后来不知不觉就是你和我就不分了、到后来就失去了自我、所以好朋友呢他中间是要有一点有一些交集，然后有一些呢是各自的，那在我最讨厌你的这本小书啊，它真的是很可爱，它其实从一个、好朋友好忽然之间他遇到了一些冲突，他后来想一想觉得很不公平，然后他就开始想要跟对方变成敌人，可是其实冲突点常常都是朋友互相最需要的地方、所以呢他怎么样去走过在这个中间、念头一转他们又变成好朋友、所以有时候孩子有这些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大人呢也不要太介入、有的孩子说哎，我不跟谁好谁不跟我好了，我们其实不要再说哎，我去找他问他他为什么不跟你好，其实不用，因为孩子在那个时间点他是在调整怎么样互相不要太干扰， 而是一种合作，是一种手牵手。那好朋友也不一定都要黏在一起，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好朋友这本书里面的猪啊鸡啊跟老鼠，他们就是在这个中间呢，他们慢慢学会怎么样，不一定是看到了才叫做在一起。那我们在大熊生病的这个故事跟给小鸟一个家，我们都在想说，其实患难见真情，那好朋友总得要经过一些低潮，总是要经过一些低谷，那我们才看到我们真正的在乎对方，而且我们愿意用意志去成就这个友谊。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